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各位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有一种一飞冲天就叫做新加坡，只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他们在其他发达国家都还在艰难度日子的时候，新加坡的人均 GDP 就好像坐了火箭一样，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跨年就实现了这一种的增幅。日本的股市最近又突破了40,000点，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不过摆在新加坡的面前，其实都数字不够靓仔。因为就在早前，日本媒体还放消息说2023年日本名义 GDP 的初步统计是 4.2 兆美金，或者就会比德国2023年名义 GDP 4.4 兆超过了，跌落去到世界第四的位置。满满自信的新加坡甚至够胆对中国开放免签，你要明白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普通人免签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只能说新加坡真的够大胆。2024年有 Taylor Swift 经济学之称的 Taylor Swift 的巡回演唱会，新加坡也都成为了亚洲唯二的其中之一。而早在几年之前，上海、香港也都是 Taylor Swift 的经常巡演的常客。种种这些的信号，你有没有觉得非同寻常呢？我们是要仔细跟大家看看，究竟新加坡是做对了些什么。咁我哋啱啱话啦，新加坡系一个细国家，一啲都冇错，占地面积只有733.2平方公里，甚至仲细过香港。但系就系呢个咁就真嘅小国，喺呢两年咧，唔单止赢，仲要系大赢特赢啊，赢到咧手脚都痹埋。就攞最近嘅当红炸子嘅日本嚟讲咧，嗱，确实咧呢一波嘅国运咧，眼睇住系会升嘅，股市、楼市纷纷都上升。不过咧，即使是隻手可以的日本和新加坡比起身，恐怕都是相形见绝。美国全球金融杂志在最近公布的世界上最富裕的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上，新加坡只是仅次于卢森堡和爱尔兰，排在第三位，人均 GDP 超过130,000美金。而同在榜单上的日本，你估排在第几呢？第36，人均的 GDP 只有52,000美金。这个榜单是以各国202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作为基础，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出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消除了不同经济体之间他们价格的差异因素。所以你会问，新加坡凭什么这么有钱呢？如果真的要看的话，2023年新加坡每一个月的税前平均的人工是5,197新元，大概折合就是4,000美金左右。而日本同年的平均每月的现金工资的总额呢是329,859日元，大概折合到美金是2,500美金左右。即是说呢，两个国家的人工水平的差距其实就没有人均 GDP 的差距那么大的。那新加坡现在很多人就说暴富是很大程度因为过去这两年呢大量富豪的疯狂涌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之下，因为早期对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或者 Shein 的投资而声名远播的一些亿万富豪，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创办人沈南鹏呢，在几年之前就已经申请并且拿到新加坡的永久居住了。在今年的2月份，根据新加坡的媒体商业时报，马云的老婆张英呢是以4,500万至5,000万的新币价格买落了新加坡的达士敦路70号、71号和72号三栋黐埋一起的三栋的店屋。而根据商业时报的报道说，张英呢是已经取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添。继李嘉诚呢将新加坡作为商业帝国的大本营和退休地之后，在这么多年来陆续都有更加多的著名的投资人和一些企业家呢纷纷都入籍新加坡。比如说有东海集团的创始人李小东，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夫妇，还有支付宝的女王彭雷等等。从体量上来看，根据伦敦的投资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公布数据来看，新加坡现在的百万富翁的人数是去到249,800人， 名列全世界第五嘅。即是在新加坡可能周街都是富豪，因为平均每22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百万富豪。而在这些疯狂涌入到新加坡的这些劲有钱的人当中，在近这两年加快在新加坡布局的华人，自然亦都是我们很关注的人群。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现在富豪榜上的名单。在福布斯亚洲杂志2023年发布的新加坡前50位的富豪中，其中前10的席位有8个都是华人。咁究竟系咩原因令到华人嘅有钱佬佢哋会选择新加坡呢个弹丸之地，而唔系喺我哋而家所处嘅呢个大洋彼岸嘅美国呢？喺2024年嘅1月25号，中国同埋新加坡呢系签署咗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嘅呢个协定文件，由2月9号就已经开始正式生效。中国同埋新加坡两个国家嘅国民呢，攞住普通嘅护照就可以免签入境对方国家，每一次停留可以唔超过30日嘅。咁喺2月9号嗰日农历嘅除夕啊，咁啊新加坡同埋中方咧就签署咗呢个免签嘅协定。咁喺临近春节黄金周嘅前一日，呢个时间点系非常非常之关键嘅。咁啊，几乎就将呢一轮嘅旅游嘅热潮咧，直头送到新加坡嘅门口啦。所以喺2024年啊春节假期，而根据睇翻而家嘅呢啲航班数据，中国大陆往返新加坡嘅航班数量系超过1000班次，旅客嘅运送量咧系超过咗100,000人次。同翻2019年春節相比，日均嘅航班增加咗大概10%，日均嘅旅客量係增加咗34%嘅。咁流量就好明顯話俾我哋聽啦，新加坡旅遊局估計瞓緊覺都可以笑醒啊！而由於之前泰國、馬來西亞咧都已經同中國咧實現咗互免簽證，咁喺大多數嘅非相關人士睇嚟，新加坡同埋中國咧互免簽證呢個協定就等於好似砌圖啊，新馬泰新馬泰點可以少咗新加坡呢一嚿咧？係咪？咁啊，而家就砌埋啦，都唔會有太多人會覺得特別驚訝嘅。不過咧，我亦都睇到另外一種嘅講法，就話你睇下新加坡對中國免簽啦噃，肯定以後有越嚟越多嘅發達國家咧都會考慮對中國護照免簽嘅。咁我覺得呢個嘅自信又有啲過咗份。中國同埋發達國家之間咧，通常都係單向嘅免簽證，即係發達國家嘅國民咧係可以持佢哋嘅普通居民護照去入到中國嘅停留。而對於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嚟講，司法獨立、冇外匯管制、信息自由流通呢三樣嘢咧係缺一不可嘅，係非常關鍵嘅三大要素。所以外資要同中國打交道咧，係特別需要有個咁嘅橋梁，特別需要一個咁嘅中間人嘅。咁而家生意咧都仲係有得做，但係咧就要另起一個橋啦。我睇翻2023年12月份嘅香港南華早報咧有篇報導就話，有位香港嘅行業領袖啊，佢就話啦，美國咧仲要求有啲出口商要遵守不成文規定，即係話唔可以喺中國內地或者香港註冊公司，必須要喺新加坡註冊，如果唔係咧就會受到美國嘅全面抵制。咁啊，新加坡係冇外匯管制嘅，外匯收支極度自由，國際貿易結算相當之方便。控股公司可以在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获得豁免的私人有限公司的年度之内的收入，如果你不超过500,000新币，那年度的账目是不需要审计的。而我看回敦豪速递 DHL 和这个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在早前发布的一个全球连通性指数的报告就说，在评估的181个全球经济体当中，新加坡在全球贸易、资本、资讯和人口流动方面呢，排名都是名列前茅，全球的连通性指数还要排在第一的位置。除了在整体的连通性排第一，新加坡也是全球连通性最深的一个经济体。再不要说新加坡法治环境，全世界都很出名。在世界正义工程公布的2023年的法治指数当中，新加坡排第17，在亚洲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的。咁喺政策同埋國際因素嘅多種干預之下啦，新加坡本身亦都有比較穩定嘅社會環境，亦都有佢比較國際化嘅立場，喺一定程度上咧，就能夠避免咗一啲國際緊張關係所帶嚟嘅貿易方面嘅摩擦。而大量嘅公司選擇喺新加坡咧借殼重生，亦都係為咗要擴張佢哋海外業務，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取巧嘅方法啦。我睇翻有个统计，超过7000家嘅跨国公司咧喺新加坡系设有佢哋嘅中心，其中仲包括咗一啲国际好出名嘅公司添。喺近呢几年，越嚟越多嘅中国嘅公司亦都将佢哋嘅总部咧就搬咗喺新加坡，或者新加坡咧起码一定会有佢哋嘅办事处。同你举个例子，比如咧爱奇艺将佢哋嘅全球总部咧而家就设咗喺新加坡嘅。仲有在美国卖得非常好的跨界的电商平台 Shein， 是将他们的公司主体就变更变成新加坡的公司。TikTok 的团队亦都将他们的总部搬到新加坡。就连华为亦都计划在新加坡会设立一个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创新办公室。所以新加坡之所以会成为特殊的一个，是因为新加坡亦都没办法一定要对中国开放签证。他和中国的互免签证的原因和马来西亚和泰国纯粹希望多些中国游客去是很大很大的不同的。咁多而家中国大陆嘅公司要将佢哋嘅总部，又或者佢哋好重要业务转咗去新加坡，咁中国嘅同埋新加坡公司嘅人员之间嘅来往同埋交流，咁当然咧就成为咗佢哋一定要首当其冲去解决嘅问题啦。所以呢个签证嘅问题，咁就更加之系有呢个逻辑嘅关系啦吓。不过咧，凡事都有两面嘅，极速财富涌入新加坡，亦都唔见得系完全100%嘅一件好事啦。新加坡国家细吓，弹丸之地，海纳巨量嘅资本。不过水池当然就不是那么够大。事实上当前大量进入到新加坡的资金不是热钱来的，而是更加多作为避险资金而存在新加坡。新加坡股票市场它的流动性呢，常年就只有香港股市的1/10。而新加坡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服务和这种海量的财富去进行匹配的。为了防止中国大陆现在房地产被过度炒热，新加坡亦都希望是逐步地去收紧他们自己国家的房地产政策。在2023年4月，新加坡就上调了他们的额外印花税。如果你说我是外国人，我想在新加坡买屋，那你的印花税，我们说是额外印花税，由之前 30% 现在是 double 了，去了 60%。 即是说如果外籍人士你想去买新加坡的屋，需要去交 4% 的印花税和 60% 的额外印花税，贵了一倍都不止的。而去到2023年7月，新加坡又出了一个新的规定，除了单纯住宅的屋之外，外国人如果想购买双住两用的屋，必须要申请有关当局的批准才可以买。短短3个月之内，你想出台了前后两个好新的规定，其实新加坡也是暴露了他们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想要聚集财富去收割资本，但是又要害怕外来者所带来他们本国的冲击。咁新加坡佢作为国土面积唔系咁大嘅国家，资源就相当之有限，一眼望晒，大部分商品都要靠进口，所以落户新加坡嘅外来人士呢，亦就好容易出现呢个供不应求嘅问题啦。供需失衡导致新加坡当地而家衣食住行呢，我听我啲朋友讲，全部升晒价。喺2024年1月1日，新加坡嘅消费税呢，就已经由 8% 上调到 9%， 消费税嘅上涨呢，是平均落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上，令到在新加坡居住的人生活成本就再一次提高了。事实上根据生活成本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在过去这11年，新加坡有高达9次是被评为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所以看来短期的财富涌入能不能够为新加坡带来很实际的利益，现在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为了要缓解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资本涌入到新加坡的压力，而他们国家也都不断地提高富豪身份的配置门槛。从2023年3月15日开始，新加坡的3个获得这个永久居民的方案，那个投资的门槛已经全面地大幅度地提高了。变化最大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申请人必须要在全球投资者的计划精选基金当中要投资2500万新加坡元。这个是比原本的250万新加坡元是足足提高了10倍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新加坡够胆对中国开放免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加坡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国家，消费水平又水涨船高，普通人如果你想留在新加坡根本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即是说现在其他外来的富豪，如果你想在新加坡，如果你要住，你首先要投资，然后还要拉住新加坡本土的经济要共同富贵才行。而部分的外国资本将新加坡如果作为转移资金的跳板，想着借着新加坡好像聚宝盘那样，希望可以再度发财，那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简单的了。而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准入的门槛要补些什么，其实就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新加坡是缺紧些什么。新加坡现在正在力图透过这些制度，希望可以筛选出更加高精度的公司，为他们自己本土的金融业提供更加多的资金，为新加坡的国民增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令到外来资本也可以更加多地好像肥一样是淋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面。 不过呢，有一个回避唔到嘅嘢就係、是、新加坡嘅確实真係一个体量唔係好大嘅一个城市国家，即係細。这个亦都係过去好多人呢就算觉得佢好但係都唔会十分之睇好嘅原因。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生活，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家族办公室作为财富管理行业上面的一个明珠，现在成为了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竞争的关键的领域之一。而在亚洲呢，这个新的家族办公室之争现在也越来越激烈的。截止到2023年12月31号，新加坡大概有1400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 SFO 获得了税收的优惠，同比是增加了 27%。 前面我们都讲了超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新加坡，那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又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呢？当前地缘政治已经取代了通货膨胀，变成了影响家族办公室决策的一个最紧要的问题。想想现在国际关系，全球冲突还有外交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这种作用，亦都令到全球家族办公室呢要将他们的战略和优先事项呢要重新安排在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最近这几年呢，新加坡就逐渐巩固了他们作为全球超高净值人士财富避风港的这个地位，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就逐步兴起了。首先在吸引家族办公室方面，新加坡是占了先机。在全球疫情前后，新加坡是把握住一个时间窗口，在2019年2月的时候呢，是专门出台了针对基金的税收激励措施，并且在2022年的4月宣布，由家族办公室直接管理的资金符合第130条和第 13U 条的税收豁免计划的更新条款。基于我们上面讲到的税收豁免政策，新加坡在2022年的前9个月就吸引了全球2600个的高净值人士。什么叫高净值人士啊？就是拥有135万新加坡元净资产的这些人去移居。家族办公室呢就更加是从2020年的400个增加到2022年的过千个。我们要留意，在新加坡呢，目前家族办公室呢是要获得这个激励措施的资格，是至少需要有2000万新元的资产投入基金，并且向当地公司投资20万新加坡元，并且会雇佣至少两名的专业人员。我们前面有讲了很多的华人富豪，现在也有很多的世界超级富豪都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包括了 Google 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印度的亿万富豪的安巴尼，美国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达里奥，戴森的创始人 James Dyson 等等。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主要财富中心，绝对不是偶然。由政治到公共安全，从税收再到商业，新加坡呢被来自全球所有的富豪这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政治稳定，而且它本身也是创造了一个可预测的环境。同时它也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和全球的很多主要城市高效连接。新加坡生活环境舒适安全，医疗的资源堪称豪华，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教育资源，年轻家族成员亦都会选择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还有新加坡政府致力吸引这些和保留这些超高净值的人士，并且会提供了定制化的服务和税收优惠等等的政策，所以对于他们这些超级有钱人来讲是极其友好的。还有就是语言的这种英文被广泛使用和理解，这些就全部都是吸引了超级富豪的很主要的原因。新加坡现在目前是拥有1400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亚洲的 59% 的家族办公室都是位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五有钱的城市，拥有41位的亿万富豪，而同时是拥有27万个的百万富豪。预计去到2025年，新加坡将会拥有43万7千个的百万富豪。而预计去到2030年呢，新加坡550万的人口当中会有大概70万，即大概 13% 的人呢是会成为百万富翁。预计去到2030年，新加坡亦都会成为亚洲的百万富翁之都。 咁而家寻求喺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嘅超级富豪咧，主要有几类嘅。第一种系出于家族生意要扩张嘅目的啦，一啲超级富豪家族希望将新加坡会作为开拓东南亚市场嘅营销中心，从而可以进一步迈向国际，亦都希望将家族办公室设立喺新加坡。另外就考虑到他们的家族子女的教育规划，这些富豪家族为了要获取新加坡公民的身份，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还有是一些超级富豪的家族考虑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有分散资产的这种需求，也会考虑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而对于新加坡的新财富流入的来源，除了印度、中国大陆之外，还有包括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另外，美国的超级富豪呢亦都发现新加坡都是挺吸引的。虽然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好像听落欣欣向荣，但仍然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新加坡呢由于它金融管理局不断提高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准入门槛，还有一个漫长的审批等待时间，都令到很多潜在客户就望而却步的。2023年7月5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就调高了这个准入门槛，将提出申请时候的资产管理规模要从至少1000万提高到现在的2000万新加坡元。在2023年3月开始，香港政府也不断出大招，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希望能够跟新加坡咬手瓜，推出了一些优惠，希望可以吸引家族办公室是去到香港的。在早前，香港投资推广处就宣布，他们将会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就说，香港现在有超过2700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其中资产管理规模是1亿美金以上的就有达到885家。所以刚刚提到新加坡的挑战，其中一个也包括来自香港的竞争。作为超高净值家族提供全面财务或者家族事务服务的专业机构，家族办公室对于会计师、律师、银行、遗产、税务规划师还有投资运营专业人士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但是当前新加坡的金融人才似乎有少少供不应求的。但是我听说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新加坡的财富管理学院还制定了一个最新的培训计划，希望提高家族办公室人才能力水平。而随着超级富豪家族中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将家族办公室带入了一个财富管理的全新时代。考虑到你想想家族下一代的成员数字化，一定会在这些家族办公室里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千禧一代、 Z 世代他们一定会坚持更加高水准的技术成熟度，尤其是所有的商业的模式当中能够实现这种实时的功能。所以近期有一项围绕新加坡单一家族办公室的需求调查就显示，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是需要有更好的数字化和互联网解决方案去满足客户的需求。而有了这方面的需求，再加上现在就算用网络，网络安全的威胁也越来越多，所以家族办公室也需要数字解决方案去保护他们的数据，并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数据泄漏的风险。综合来讲，虽然就面对一定的挑战，不过新加坡的财富管理行业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迅速膨胀。根据数据说，到2027年，新加坡的金融财富预计将会以 9% 的速度增加，令到新加坡和香港以及瑞士一起成为全球三大的财富管理中心。在你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之前，怎样可以帮助有钱人去管理他们的财富，亦都是一份非常之顺的工。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